楚汉林没有说话，继续带着文杰往里走。经过了几道暗门，两个人来到了一间昏暗的房间。文杰惊讶地发现，地上坐着一个人，被五花大绑着，蒙着眼，嘴里塞着布条。定睛一看那肥胖的身躯，明白那就是庞士元。周围几个打手和庞士元那斑斑血迹的衬衫，说明他已经被拷打了有一阵子了。
王小姐，我说话算话吧。
楚汉林走上前，微笑着说着。旁边的打手上去扯掉了庞士元嘴上的布条，喊道：
说，钱藏在哪儿？
椅子后面有个隐蔽的保险箱，密码74105。文杰不等他开口，说出了自己观察了半个月的结果。
臭婊子，敢背叛我，你这个污！
庞士元的嘴又被塞住了。
阿强，去看看。
一个声音从暗处传来。文杰循声望去，一个身穿整套西装的男人走到了灯下，光头，灰白的胡子，脸上的皱纹说明他的年纪大概在45到50左右。一双单眼皮的小眼睛加高高的鼻梁，使得整个人十分的精神，也透着一股心狠手辣令人胆寒的气质。
周总，这就是你们公司的王艳。
楚汉林笑着介绍文杰。
哈哈哈哈，我们自己公司的人，由楚老板你来介绍给我，是不是有些可笑啊？嗯，哈哈哈
哈。文杰明白，他就是周氏的大老板周雄。
我的手下有如此能干又漂亮的美女，我居然不知道。
周雄的目光扫到了文杰的身上。文杰并没有主动地和周雄打招呼，保持着一种冷艳的态度，试图让周雄对自己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稳重的感觉，而不是像一个傍大款的小姑娘一样上去挤眉弄眼。而周雄也确实对文杰这种无动于衷的态度有所惊讶和好奇。楚汉林和周雄聊了一会儿，文杰站在一边静静地听着，手里紧握着楚汉林给自己的手枪。眼前的就是周雄，就是杀害自己男朋友小魏的幕后黑手。如果现在自己轻轻地扣动扳机，小魏的仇就报了。但是文杰明白，他不能，他已经牺牲了那么多，好不容易混进了周氏内部，从未有如此接近成功过，不能为了私仇葬送了自己以及林局长他们所做的一切。
老大，找到了。
一个声音打断了文杰的思绪，一回头看见了那个阿强拎着一个皮箱走了过来。就是这个箱子，里面50万美金。文杰一眼就认出了庞士元的那个皮箱。
打开。
周雄命令道。文杰的余光看见现在庞士元浑身颤抖起来。打手阿强拔出了一把匕首，伸进了皮箱的密码锁中。捣鼓了几下之后，咔的一声，箱子开了。一叠一叠的美元笔挺地躺在里面。
办公室还有好多箱。
阿强说道。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周雄发出一阵冷笑。
王小姐，你来解决他。以后他的这条线就由你来跟。
文杰明白了楚汉林给自己这把手枪的用意。对于他来说，常年在警队里见识过各种案件，也多次使用过枪支，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绝不能表现出一种熟练的状态，惹人怀疑。文杰假装紧张地颤抖起来，似乎是一种犹豫不决的，一步一步，慢慢地走到庞世元的跟前。此时的他，一种复仇的快感油然而生。杀害了小卫，侵犯了自己的身体，如今就在这冰冷的地板上，等着自己一枪结果他的性命。此时的庞世元已经抖成了一团。文杰慢慢地举起了手中的枪，枪连同着手臂一起颤抖着。毕竟他还没有当面击毙过任何的罪犯，不论是演的还是真的，文杰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得飞快。
动手吧，王小姐。
楚汉林微笑着说着。
你等了那么久不就是啊？
砰一声巨响打断了楚汉林的话，让在场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庞世元的头部被击穿了一个大洞，鲜血脑浆四溅，身体剧烈抽动了几下，归于平静了。文杰仍然以一个举着枪的姿势呆立在原地，颤抖着，枪口冒着青烟。这是他第一次杀人，虽然平时练习射击无数，但是当一个活生生的人被自己打死在面前，也不由得产生一种恐惧，而这种恐惧恰好被周雄和楚汉林看在眼里，更加相信文杰是一个既有胆量也没有开枪经验的女人。
好，王小姐有胆量，明天起啊，你就坐进庞世元的办公室，楚先生这边就由你来负责了。
不，周总，我还是新手，我希望能跟着您先学学。文杰显然并不在意什么荣华富贵，在意的是能够接近周雄，以调查出整个周氏集团的幕后大老板。周雄上下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个穿着职业装的高挑美女，摸了摸自己的光秃秃的脑袋，呵呵冷笑了一声。
这样，生意上的事儿，我让阿强协助你。好吧，在你上手之前，我可以亲自的带带你。这几天我很忙，等我电话吧。
文杰心里明白，这分明是派个人来监视自己。看来要完成那最后一步，他必须得有足够的耐心和心理准备。
王小姐，有什么吩咐，随时打我电话。
此时的文杰才注意到，这个所谓的阿强，比自己高半个头，约有1.8米，强壮肌肉，活像一名特种兵。一张黝黑带有棱角的脸，透着一种干练，平头单眼皮，穿着一身黑色，似乎有一种神秘感。峰回路转的一天就这样过去了，文杰感觉到自己从来没有如此的接近胜利，而他在周氏的一切努力很快就要有成果了。而对于周氏的工作，直接成了一种简单的摆设。文杰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回想着这一整天发生的一幕一幕，脑中不断地思考着接下来自己该如何地深入调查，如何接近周雄，如何找到周雄背后那个真正的后台老板，以及如何为小魏报仇。而那些基本工作也基本上是阿强在经手，文杰几乎只管联系。而楚汉林鉴于现在和文杰的合作关系，也再没有招惹过他。但是文杰对这一切非常着急，人往往越接近胜利越是难以控制，不论什么行业什么身份，有太多太多的人倒在了胜利的门口。他也深知这一点。文杰和阿强两人监视着手下们忙忙碌碌地搬运着货物，假装随意地聊着。阿强，难道咱们周氏公司就靠着楚汉林的货吗？文杰也深知这样问会有些危险，但是他也并不想在这个贼窝里如此遥遥无期地待下去。
好，文总，当然没这么简单。我跟着大老板走南闯北，他的生意当然绝不止买卖白粉了。你看我们哈尔滨市的高楼有三分之一都是我们周氏集团负责的。
文杰明白周雄如今已经是今非昔比，靠贩毒起家的他如今已经通过官商勾结支撑起了一个庞大的产业，而那个官就是自己本次任务的目的。叮咚叮咚叮咚，文杰的手机响了，低头一看，一个极其恶心却每次都给自己带来好消息的名字显示在上面，张勇。什么事儿？文杰想用一种极不耐烦的语气来掩饰自己那一点小小的期待。
宝贝儿，等下穿条裙子在楼下等我，我带你去个地方。
去哪儿？你要耍什么花样？
哎，这事儿很重要，保证你去了不后悔。反正我也打不过你，你怕个什么呀？
你嘟嘟嘟。文杰满心疑虑，让自己穿裙子，这畜生肯定又要占自己的便宜，但是很重要。文杰犹豫着换上了一条黑色短裙，套上一件白色 T 恤，没有穿丝袜，盘起美丽的长发，换上一双板鞋，以备万一有什么情况活动比较方便。文杰来到楼下等了约莫十分钟，张勇的车刷的停在跟前。
上车。
张勇打开副驾驶车门招呼文杰。砰，文杰坐进车内关上门。
去哪儿？
平视前方没有看张勇一眼。
急什么呀，走了。
张勇把档位推上地，车子启动了，顺势把右手放在了文杰那洁白的大腿上。他没有反抗，也没有理他，把头偏向车窗外。车行约有半个小时，张勇深深地在文杰的大腿上来来回回摸了半个小时，时不时还想把手侵入裙子深处。无奈文杰双腿交叉坐着，不留一丝缝隙。而市区人多车多，张勇也无暇去做更多的尝试，只是一手摸着大腿，眼睛时不时地抓紧时间瞥一眼文杰那白色 T 恤下那对丰满的双乳。 随着车子的震动，也微微地跟着颤动。车子渐渐出了市区，人烟也渐渐稀少起来。原本平稳宽敞的马路也越来越窄，越来越颠。一座一座绿油油的小山头开始出现在车子的两旁。到底要去哪儿？文杰心生一丝警惕，不知道这个张勇心里打着什么算盘。虽然他是一个小毒贩，但是其狡猾程度并不一般。
哦，是这样，过段时间周大老板会有一笔重要的交易，重要到他会亲自出面。对方是上海市有名的黑老大，我现在啊，就是带你去看看那个地方。
张勇答道：“很好，你终于做点实事了。可是，那只要我报告一下位置，我们局长可以轻松地安排抓捕。你带我去有什么意思呀？”
如果我带你去，你们布好陷阱，到时候你有机会单独的救出周大老板，你是不是又进一步了？
张勇转过头，狡猾的笑着看着文杰，瞬间眼光又扫向了文杰的胸部。办法不错，那你先带我去看看。文杰答着，却发现车速明显慢了。
宝贝儿，别急啊，有个东西啊，碍手碍脚的，我开不快啊。
张勇点头，示意自己的下身。文杰一眼就望见了张勇裤裆处那根高耸着的紫色的鸡巴。这个下流的毒贩，不知道什么时候解开了自己的裤子。
帮我解决一下好吗？啊，宝贝儿。
张勇淫笑斜视看着文杰。此时的文杰心里的怒火简直立刻就要爆发出来，但是一切又是那么的无奈，似乎自己别无选择。文杰咬着牙将玉手慢慢地伸了过去。哼，你这辈子就是为了你的老二活着。他愤愤地甩出一句话，随即俯下身子，直接张开那对红红的嘴唇，将张勇那颗龌龊的龟头含入口中。张勇耳听着那句冷冰冰的讽刺，既有些惊奇，女警的态度突然从纠结变为了高冷的鄙视，又颇为不悦文杰这种言语的攻击。但是随着自己的鸡巴进入他那温暖柔滑的口中，下身袭来的酸爽感一下子让他的情绪瞬间瓦解。文杰一手握住张勇的鸡巴根部，一边用舌头一圈圈搅弄着那颗硬邦邦的龟头，搅动几下吞吐一下，搅动几下再吞吐一下。随着几次被迫和这恶心的男人做爱之后，文杰似乎开始莫名其妙地熟练一些性爱技巧，尤其是口交。从难以想象到现在的驾轻就熟，玉手握着鸡巴，随着口中那灵活的舌头的搅动和吞吐，也开始慢慢地套弄起来。也许口交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口腔和鸡巴的结合似乎比小臂的结合更加的富有变化，更加直接刺激。啧啧啧的口水声和温暖滑嫩的快感一起从张勇的裆部传递到他的大脑。张勇慢慢地控制着车速和方向，恨不能 一直望着文杰那双玉唇，含着自己的鸡巴。韩油俯下身来，那从领口显现的深深的乳沟，张勇一只手难以自控的直接插进了文杰的领口，从胸罩边沿轻松进入，抓住了文杰一只玉乳，来回的揉搓着。